第二十四首，登上第七个恶囊的堤岸，盗贼的恶囊，变形，把尼弗奇及其预言。登上第七个恶囊的堤岸，在这新春已始的一年的这段时期，宝瓶座上的太阳光辉照射得越来越暖，黑暗则已走向一天的一半。这时大地上的寒霜在描摹它那雪白的姊妹的形象，但它那笔锋却不能延续久长。农夫缺少草料，他起身一看，只见田野一片素果银装，因此他拍打臀部，焦急懊丧。他返回房内，踱来踱去，怨天怨地，像个可怜人，不知如何处理。接着他又走出门外，重新产生希冀，因为他看到世界在顷刻之间就已改变面貌。他于是拿起木杖，赶出羊群去吃草。老师令我如此吃惊，因为我见他突然满面愁容，那速度之快，正如他刚才用药治好我的恐惧症。在我们来到那座瘫痪的石桥时，老师曾转身向我露出亲切和蔼的神情。那是第一次我在山脚下与他相遇时所见到的面容。他先是仔细观察了一下乱石残岩，随后在心中拿定了主意。他张开了手臂，一把将我抱起，正如一个人似乎总是撑住在胸，一边思考一边行动，他也同样如此。扶我向一块巨石的顶端攀登，他又凝视着另一块残岩说道，你然后再爬到那块岩石上面，但事先要试一试它是否坚固，能把你承担。这可不是一条身着长袍的人所能走的路径，我们只能勉强的才能一块一块的向上攀登。尽管他是轻飘飘，我则靠他推动。若不是那道低暗的陡坡比另一道要短，我真不知他会怎样，而我必定会累得犹如百兵。但是由于整个恶囊都是向那极低的深井倾斜，层层山谷就呈现出这样的地形。外层堤岸向高处走，内层堤岸向低处行。我们虽然终于来到那道堤岸的尖顶，但从那里最后一块岩石又与堤岸断开，向下斜倾。我爬到上面时，肺腑之气已经耗尽，我无法再继续前行。刚一爬到那里，就坐下不动。现在你该改掉这偷懒的毛病，老师这样说道，因为不论坐在羽绒垫上还是躺在被子下，都同样不能天下扬名。一旦没有名声，虚度此生的人就会在世上留下自己这样的残痕，犹如水中的泡沫，空中的烟云。因此站起来吧，用打赢一切战役的精神来战胜辛劳。只要不想萎靡不振，随沉重的身体倾倒，应当顺着更长的阶梯向上爬。光是离开那些人还不够。你若领悟我的话，现在就干起来，争取有利于你的结果吧。我于是站起身来， 显示出我拥有的气息比我感觉到的还要足，并且说道：走吧，我是刚强有力，无所畏惧。我们踏上石桥向前走去，这石桥如此坎坷嶙峋，狭窄难行，而且比前一座还要陡峭巨深。盗贼的恶狼，我边走边谈，为的是不显得乏力疲倦。这时从另一道沟壑里传出一个声音，但说出的话时断时续，令人难懂。我不知那声音说的是什么，尽管我已来到桥顶。正是在这里，那桥拱横跨沟渠，但说话的人似乎在起步走动。我朝下望去，但即使目光锐利，也由于昏暗无光而无法看到沟底。因此我说：老师，请你设法去到另一道堤岸，让我们走下这石桥的陡壁，因为在这里我听也听不清，向下看却什么也看不见。老师说：我不向你做别的回答，只有采取行动，因为正当的要应以行动来满足，不必吭声。我们从石桥的一端走下桥去，那一端恰好与第八道堤岸相连，那恶狼随即展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看见里面有一大堆蛇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那些蛇形形色色，种类繁多。至今一想起来，我的血液就仍会难以循环。利比亚以及他那沙漠也不能再自我吹嘘，因为尽管放烟蛇、带翼蛇、化尾蛇都是它的产物，还有执行蛇乃至双头蛇，再加上整个埃塞俄比亚和位于红海之滨的那个地区，却也从未出现这许多毒蛇与蚊虫。在这一大群残酷而恶毒至极的蛇物当中，有一些赤身露体、惊骇万分的人们在逃奔。他们无法希望找到积雪时来治伤，寻到洞穴来藏身。他们的双手被蛇缠绕，倒绑在背后。也有些蛇把头尾顺着胯骨钻出钻进，再从前身系成结子，死死困紧。变形桥，在我们站立的堤岸这边，有一条蛇缠住了一个人。他从那人的脖颈与肩膀相连之处穿出去，即使血殴或爱，也从不会有如此之寻。那人转瞬就自行点燃，用火自焚。他终于不得不倒下，全部化为灰烬。他就这样在地上被烧得尸骨不存，随后把灰尘又自己一起聚拢，木的又恢复原来的人形。伟大的哲人们曾这样宣称：凤凰涅槃，死而复生。涅槃时，他就要活到第500个年份。他一生不食草料，也不餐五谷，而只是以乳香和豆蔻的汁液来果腹。薰衣草和没药是最后的裹身布。正如一个人跌倒，又不知是如何跌倒的，是由于血脉堵塞令他身不由己。他一旦站起，便四下观望，因深受的巨大折磨而神色迷茫，同时 还边观瞧边叹息。这个罪人也同样如是，此刻已经站起。啊，上帝的威力是多么严厉，为了报复竟给他如此猛烈的打击。把尼弗奇及其预言。导师随即询问他是何人，他因而答道：我是不久前才从托斯坎纳落入这残暴的使馆。我生前喜欢过禽兽般非人的生活，犹如骡马，而我正是一头骡。禽兽瓦尼弗奇就是我，皮斯托亚是与我相称的窝。我于是对导师说：请告诉他不要溜掉，并问一问是何罪把他打落在那下边。我曾见过他是个嗜血暴怒的人。那罪人听懂我的话，并未佯作不明，而是将注意力和面孔都向我对准，露出悲戚而又羞愧的面容。他随即说道：令我感到的不是我被迫脱离了人世，而是你在悲惨的境地认出了我，又眼见我如此凄惨。我无法拒绝你的提问，我被打入地狱正是因为我偷窃了圣器时的珍奇物品，而过去却把罪名误加给另一个人。但是为了不让你见此光景而幸灾乐祸，你若将来离开这黑暗的地带，现在就张开耳朵听一听我的告白。先是皮斯托亚把黑党分子驱赶而人口锐减，后来则是佛罗伦萨更新施政方式和人选，马尔斯从马格拉河谷提取火器，这火器却包围在乌云浓雾里。在那突然大作的狂风暴雨之中，一场鏖战展开在皮切诺场上空，最后火器将用猛力撕破云雾，白党分子则一一被击伤。我说此话就是为了让你痛断肝肠。